萌萌。萌萌，站起来。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礼拜的萌萌站起来，我是德吾，
我是 Teddy。
就我们这个前面前阵子放了自己偷放了两个礼拜的假，所以呢，但是我们就是保证，就是从今天开始，从这礼拜开始呢，我们会把就是节目的整个节奏跟就是上传，就是一样会保持，就是每个礼拜都上传。然后如果有特别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会事前先宣布嘛。所以就是这个一个稍微 FYI 一下。好，那
也没有啊，我们的观众他也不一定每集都准时收听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准时上传啊。而且看我们也是一般人啊，
对。
对啊，我们就只是一般人，对不对？我们也有我们忙的时候啊，我们也有我们懒的时候。
对，好，我们就尽量想办法让每个礼拜都能够一起在这个线上，有没有跟空中跟大家见面 ？DJ 最爱讲在空中
DJ 夜猫子 DJ，
对。好，然后这个礼拜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新闻，想必大家都就是，如果你稍微有关注一下网络新闻的话，或是美国这边科技的新闻，或者是你这个车迷的话，都知道这个礼拜最大的新闻就是 Tesla 们他们发布了他们的卡车叫做 Tesla Cybertruck。Teddy， 你有看到这个卡车的发布影片吗？
有，我那时候好像是在开会吧，然后别人传讯息过来，然后开会结束之后，那边跟那群人，我看我干这卡车。怎么长那么强啊？我就哦天哪，就是真的被他吸住他那个目光，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如果任何听众你现在没有听到这个新闻，你真的一定要上网查一下，就是你打 Tesla 卡车或 Cybertruck， 你真的必须要看一下这个车子长的样子，这实在是不真的太不像任何一台你在马路上会看到的车子。
真的，他根本就是从电影里面把它搬出来的那个，对吧？很像科幻的那种车子，你知道吗？我还有一个朋友啊，讲的更激烈，然后我就传给我朋友看，然后我朋友说：“干，这不就小画家画出来的，超离谱。
”我觉得网络上有人讲的很好，他就是说这车很像是 PS1 的车子，
对，
就是你知道，就是整个很零零加小，然后贴图那时候那个技术还不是很好，所以你知道人都是这样有棱有角，那个车就是这样有棱有角。
3D render 技术很差的时候，就是弄一个直角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嗯，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就是弄那个罗拉的图片？就罗拉他们在很早期的时候，
有
他那个胸部是有棱角，
那个罗拉，
对。然后他就说：“干，这个就是 render 出来，所以他们只好这样做。”啊，有些人说：“啊，伊拉马斯克大马抽太多了。”然后就知道会设计出这种车子。可是我觉得他们有原因的，不是说他们强了。
你有看过他们概念车的照片吗？
没有，在这个之前我没有看过他概念车照片。
这个之前我也没有看过，但是后来我看到人家就是他的概念车长得就真的很像一台在路上会跑的车子的卡车，就有点像你就想象他的可能 Model 3或 Model S 只是卡车版，
圆圆的嘛，对不对？就是
对，
不像现在这么有棱角。我有看过那个。
对，然后结果做出来这个样子就是。吓到大家一跳，是哎、欸，是不是哪里就是有人看错那个两张图片？就是
对啊，但是你是发表会的时候发错，老板没有注意，
对，
被员工冲扛
了。对，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个外形本身就已经很吸睛之外，就是你讲到就是发布会上面真的也是一个大家疯狂讨论，就是我觉得发布会除了他。如果发布会上没有出一个包那个包的话，我觉得新闻也不会多成这样。
哦，我知道你说他们在 demo 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们这个防弹玻璃啊，他在防弹玻璃之前，他先去跟他讲说，我车子是钢做的，而且是他那个火箭用的那个钢，
对，是火箭用的那个材质。
对，然后我想说火箭是有特别耐撞吗？因为火箭一撞就爆了。我不知道他讲那个意思是什么，可是你知道他不是有叫一个员工拿铁锤去锤他那个车门吗？
对，
所以没有锤破嘛。那、啊、接下来就说，来，我们这是防弹玻璃，那你就拿一个铁球去砸那玻璃。然后那个员工，我想他大概自己知道，所以他就问杨马说：“哎、欸，真的要这样子吗？”然后杨马说：“当然啦、啊，你 try 一下。”然后就先砸了这个玻璃，之后呢，那玻璃就爆了。
对。
然后后来杨马这个就看得超尴尬，他就说：“那你再砸一次，再砸一次又爆了。”然后就一个非常尴尬的收场。然后后面的发表会全部都是他那个车上爆掉的车子，然后后面给他当 demo。
对，所以你所有看到的每一个影片， 或是每一张照片都是伊拉玛站在那个台前面，然后后面那两个玻璃，就是你知道两个玻璃就是碎掉这样子，真的就是你知道，
我觉得破的很好看的、啊，
就你能够想象有一天可能 Steve Jobs 他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拿他的 Mac 后面跳一个四国语言画面，
对啊，
或者是什么 Bill Gates 他在 presentation 的时候后面跑蓝天白云，
哎、欸，这还真的发生过。你记不记得有一年 Bill Gates 他在 demo 他们那个 Edge 浏览器还是登什么东西，啊结果发现干宕机，然后就跑去下载 Chrome 下来，超有名的、
哦。不是 Bill Gates 啊，是他
不是 Bill Gates 吗？
自己里面的人，就是一个很高阶的工程师，然后我忘记他在做什么，然后他就说哦 Edge 是有问题，然后他还就是现场去抓 Chrome 来，然后解决那个问题这样子。
这也是蛮实事求是的精神啊，对不对？我们就叫 demo。
我觉得哦，不过。就因为大家玻璃破掉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扯，就是大家就说哦，这一定会有某一个工程师，就是你知道当下可能就直接被丢到垃圾桶啊，或者是
消波块在台湾，
对，明天就不用去上班了什么。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就大家的讨论度超级高。然后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Tesla 的股价隔天好像不知道是当天还隔天，反正就掉了好像5-6%，
真假的
这样。对，但是先不管这个，就是发表会哦。再讲回来，后面 Elon Musk 有解释啊，他就说，你知道，因为大家都想说，怎么可能你一个发表会，你要做这种 demo， 然后你会出这种天大的大包这样子？
对。
然后他后来就有在 Twitter 上面解释，就是说，因为他们测试的时候，就是他们自己在私底下测试的时候，都会分开来测试，或者是。但是呢，因为他 presentation， 他在 demo 的时候，他在发表会的时候，他就像你说了，他请人先拿铁锤去敲他门板，然后他敲门板的时候就敲得很大力，所以把门板里面的玻璃的基座已经敲碎了。所以他在丢那个铁球的时候，就是玻璃下面已经裂掉，所以一砸就碎掉。
所以你不觉得？
他今天先他所以如果他今天。先丢窗户，再砸车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已经不可能会有下一次了。
可是我是觉得，因为你一台车在设计的时候，你本来就会考量到说，如果你车子被遭受撞击的时候，它其他的部件会要怎么样去做反应嘛，对不对？
对。
像包含说，可能安全气囊要喷出来去保护人类啊，然后玻璃这个东西怎么会说撞下那个门，然后它的什么基座就碎掉？我自己觉得啦。我本身比较偏阴谋论者，我说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 PR 塞好的 PR 效果，因为其实过往我自己个人，我先讲，我说我是蛮喜欢 Tesla 这家公司的，我很觉得他们研发一些科技干嘛就很狂，你知道吗？所以我很喜欢他们。但是呢，我知道 Elon Musk 他的 present 的技巧其实很差，所以我不会去看他的应该说他的发表会，我不会去看。
对，
很多公司我都会看，但他的我不会看。那这一次确实他有让我。就是想要去看一下说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是 say 好，就是让大家想要进去看他们到底哪里不一样。也因为啦，我觉得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带到，就是说他们要去竞争的这个 pickup 的这个，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卡车，叫什么客用卡车吗？他们就叫 pickup truck 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竞争的市场，所以他们要怎么样去就无所不用其极吸引大家的目光，然后去吸引大家去理解到我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台卡车，所以他们下了很多功夫，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环。
我是觉得我觉得你讲的可能有些道理，可是说真的，如果我是 PR 的，我是 marketing 的人的话，我不会想要用这种反面教材。我觉得
太风险太高了，
风险实在太高了。就是你可以表演，就是你可以讲，就是像我觉得像你丢球砸车这种东西，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厉害。可是其实你知道这是一个 false promise， 就是你讲好就是。大家要秀给大家看的东西，结果在台上出糗了，大家就会觉得哇靠，你这是什么烂东西？虽然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对他很有信心啦，可是就是，而且我百般想不透，就是像这种发表会，你应该是就是在上去之前，你应该从头到尾你要做什么事情都会照着流程跑一遍，就怎么会有什么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先砸玻璃，再敲车门，结果上去的时候是先敲车门。再砸玻璃，可是这又让我想回来，那个苹果，就是我以前就有看过说，其实他们在第一代 iPhone 发表的时候，下面的那几个大头工程师都超差的，就是他们就说， 就是你记不记得最早一次那个 Jobs 在他发表会的时候，他不是在那个 Apple Map 上面就是点一间 Starbucks， 然后说要点那个就是点说什么量一千杯 Latte 还是什么的吗？
对
对，然后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后来有工程师就说，当时坐在下面，就是他们每个人都超紧张，因为就是那就是 iPhone 他们这样测试啊什么什么，然后 presentation 就是超级容易宕机，然后就是有很多 bug 都还没有修好。但是贾博士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他就是要硬上，所以下面的人真的其实都抓了一单这样子。
像他那次 demo 有一个问题是说，他们想要 demo 那个上网的东西嘛，然后结果现场因为太多，就是他们记者来，他们都想要去把第一手消息传出去，所以很多人都在上网，那个上网就干扰到他们的频宽跟他的那个讯号那里面，很多人看热点，对啊，然后但是后来他们就禁止说，他们就现场提供 WiFi， 然后禁止现场就大家自己面开热点，就是希望确保说在 demo 的时候，他们那个无线网络是完全正常的。可是我觉得就是无线网络这种东西，或者说电信讯号，这个是比较难控制。但你说一个玻璃跟一个门，对啊，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玩的点了、啊，就吸引。但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它，对不对？这个东西到底干嘛，对不对？卡车这件事情，它可能一发表没有这个东西，根本不会有人讨论。但现在大家就是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就是你在美国住比较久啊，你开车又开比较多，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也跟我介绍一下啊，那个就是它跟传统的 pickup 到底是怎样的车？他们拿来干嘛？除了在阿富汗拿来载机枪之外，
我觉得你一个台湾的角度来讲，它就是载卡多啊，它就是你在中华林立，其实台湾会看到那种有没有蓝色
发财车？
发财车就是发财车，可是它大部分不是它可能不是拿来说哦，像台湾是拿来就是商用发财的嘛。它在美国人来说，可能你在东西部会稍微少一点，可是你在整个美国中部，它就是到处都是，因为第一个它非常耐用，然后它而且美国人最喜欢就是拉东西，他可能出去玩，
美国
人
喜欢拉东西什么意思？
拉就是在车子后面拉一个 trailer， 就是拉一个后面的这个小的这个拖车，所以就是不管是你要挂东西啊，就是你要挂一个哦，比如说你今天好出去玩，全家人出去玩。你一台假如说 F-150 好了，后面其实可以挂一整个就是旅行车在后面，就是一个 RV 的。
是不是因为美国他们是农业起国啊，所以他其实中间中部很多的农夫，他们就要去拉一些他这些其他的作物啊、设备啊什么的。
很多，而且你可能在一些路况比较不好的地方或什么，这些也都很有用。或者是你比如说下雪，你要救人啊，或者是哦，讲一个最简单，就是你知道有个东西叫做 ATV， 就是全地形车，就是那个有一个很像摩托车，可是它是四个轮子的、啊。他们超爱就是把那个、
哦、
有没有就
很像沙滩上面会跑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放在卡车后面，或者是他们叫骑越野车，他们也把它放在卡车后面。反正不管什么鬼东西，就是全部都放在卡车后面就对。然后这是一个、
哦、
你知道，这是一个很 man 的象征，你知道从那种。就是你从乡下或什么那种很 man 的人，就一定要从那个卡车这样走下来，然后嚼个烟草或什么。
对，
他是
开车的时候，左手一定要放在那个窗户外面，那窗户很关，要跪在外面。
对对对，就是哇靠，就是有那种美国大
男人味，
对，超 man 超 man。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美国 pickup truck 它卖的非常非常非常好，而且就是它的忠诚度啦，忠诚度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高。就是比如说，你拿 F150 来讲好了，就是福特 F150， 其实他们的顾客，他们比如说他们今年买了一台 F150， 他们五年之后，他们会再买一台最新的 F150， 他们在五年之后换的车还是 F150， 他可能人生开十台 F150。
到底为什么啊？
就是他不太会去，第一个他可能就是觉得哦，开就是卡车，卡车说真的。卡车是一个很难进入的市场，说真的没有几台，没有几台卡车在美国在卖嘛，就是它不像说一般小客车这么竞争，应该不能说不这么竞争，只是它的选择不多。就是你
听说他们，
听说他们
我昨天在刚好在看一个那个讲车的 YouTuber， 然后他就说他提到你这个现象，而且举的例子就是 F150， 他就说这个头打住了嘛，对不对？他 他说 Toyota 出了这台车
F50 是 Ford
啊，Ford，对对对对
，Ford。
Ford。他说 Ford 出了这台车啊，就是跟你刚刚讲现在一模一样。他的美国人买了第一台，然后过几年之后就再买同样一模一台型号。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在一般就是车子的市场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假如说我现在买了一台 Toyota Camry，然后我不可能假如说5年后再买一次 Toyota Camry，我可能会去买一些你知道什么房车啊，还是什么休旅车啊，还是什么什么鬼，就是不会这么始终的锁定在一个型号上面维持个20年左右的时间。
对，我觉得应该，因为你的需求一直都是那样。比如说，你今天开一个房车好了，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开一台 Camry，然后你慢慢有钱，就想说啊，我要买宾士，我要买 BMW，对不对？然后我可能要买玛莎拉蒂，就
对。
是会有慢慢越来。可是你一个开 F150 的人，他不会想要说哦，我需要多先进的功能，我就是要这台车很实用，可以拉东西，拉我的牛啊马啊什么之类，或拉我的后面不管任何东西，就是那他其实没有什么选择，就是
我觉得是他们没有选择，也不是说他生活中的需求不会改变，对不对？他总要说，哎，我生了更多的小孩，或者说我现在这个农作物一年四季一开始插秧机跟后面收成的机器那个大小不同嘛？我觉得就好像没有人去突破这件事情，就大家一直是 serve，发现他们说，哦，你20年来你都买一样车，那我就继续做一样车给你买。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厂商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比较少像 Apple 这样子说，哦，我去发掘你可能没有的需求，然后我把它包装卖给你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一定有一个原因在，就是比如说，好，为什么 BMW 跟宾士他们不做卡车？就是我觉得，
哦。
对，我觉得一定有一个它的原因在啦，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到时候，对不对？我们也可以
又再开一
也
集
可以
来
讨
讨
论一
论一
下，
下，然后我们都会忘记。
再开一集再讨论一下。可
哎，
是，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是，BMW 跟就是 Benz 他们啊，德国车其实他们就是以重型工业起家的嘛，所以代表说他们不是没有那个能，他们不是没有那个能力做出来这些卡车。这些卡车对他们来说，像是一个你知道屎一样这么简单，就是他们都可以做什么消防车啊，做战车啊，对不对？还有一些会做引擎的，所以不是问题啊。你就像 Ford，就是一家汽车工厂。我那天刚好跟我爸聊到。我们就讲说，哎，我为什么美国车没有那种高级 luxury 或者是很强的品牌？他们的车像 Ford 啊，或者说野马，他们就是停留在他们那个，你知道那个层，那个同温层啊，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蛮奇怪，就是没有再向上向下去延伸。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你看，像 truck，你在美国，你就是 Ford，要不然就是 Ram，要不然就是那个 Chevy。
对
对，
啊。
如果日本车，你可能就是 Toyota，或者是你上可能会有好像有一两款，然后 Honda 有一款，就是其实你的选择真的很少，然后大家就是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然后他们的这个忠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他们不太会愿意去换到别的车种或者是别的牌子这样子，所以
就连看都不看，考虑都不考虑。
真的完全不考虑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伊隆马斯后来 po 了一个影片嘛，就是他的那个他就在 demo 说他 Tesla 的这个 Cybertruck 多厉害，就是拉了一台 F150，
对。
就是对吧？那个影片就是那个就是有点像背对背，两台车背对背，然后一条绳子牵着。有点想象，你就想象两台车在拔河，然后你知道吗？就是 Cybertruck 就这样子把 F150 拖着走了。你有看
我一
到那
开
个
始
影
以
片吗？
为那个你知道是那个 F1 没在出力，你知道吗？他只是想要证明他拖得动 F1，但后来发现 F1 有在往前进，就有轮子有在转。
对。然后你知道后来他 PO 了这个之后，福特的 CEO 好像有就是有回应，他就说这不公平，他就跟 Elon Musk 就说，有种你就送一台 Cybertruck 给我。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公平的测试，
我
就是你知道，
靠！
就是要开战了。然后我看一些就是大家下面网友的讨论啊，大家就说这个其实跟什么扭力、马力什么没有关系，感觉是你车子多重跟轮胎抓地力比较有关系。
可是 Cybertruck 那个，因为它是电车嘛，电车会比较
对，
重吗？一般比油车还重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可是就是跟载重的确是有关系啊，可是
哦，
像我知道 Cybertruck 它有三个马达可以选嘛，就你可以选单马达、双马达还是三马达嘛。就
对，
你如果要拖越重的东西，你当然就要选可能双马达或三马达这样子，
啊哈。
对啊，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话题，就是它现在真的完全在 网络上就是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这样子就是
超多的。
对，不管是从外形啊，或者是从他的这个 demo 上面出了包啊什么，就是大家都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不过，就像你说的，就是他真的长得实在是太特别了，就是特别让你会想
很委婉哎。
他就长得不像一台你真的会在路上看到的车，就是太奇，很像火星探测车，就是莫名其妙跑出来，然后轮子变很大这样。就其实大家也有在讨论说，为什么他想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他是不是没有预算啊？所以干脆你说他们有在做太空科技吗？所以干脆把火星探测车直接来卖，拿来卖地球人，
是不是？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啊，就是像。可能你知道，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就像好，你说油电车好了，大家对油电车既定的印象就啊，那个就是一个你知道很不 man 的车子。
对。
那 Tesla 他要怎么样改变这个印象？他就是你知道，他可能是想要把自己的车设计的超级无敌与众不同。
嗯。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好，你今天一辈子开了五台 F150，然后你就看到这东西，你就觉得哇。如果他真的有那么厉害，我就想要试试看这个不完全感觉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今天 Tesla 做了一台跟 F150 很像的车，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嗯，那我就继续开 F150 就好了。
对，
我没有必要去做这个，说去做这个更换嘛。
对，我觉得有，不是，我觉得有时候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就是当然，我觉得第一个啦，就是说大家会听到说啊 ，hybrid 啊，油电啊，对不对？听起来就是哎，那好像比较弱，是不是没力啊那种感觉？那、尤其你打这个 pickup 市场，他们是一个非常 man， 忠诚度又很高，就是一个很极端，但其实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大市场的一个切的方法嘛。所以他如果说哦，我做了一个跟 F 一五零一模一样的外观，然后里面做 hybrid， 大家就觉得哇，你就是娘。所以我觉得他从外观上面去下手，就直接让，就是他的车的形状跟里面就是 totally different， 你根本没什么好比的。而且我现在还 PK 拉赢他，就他很多的这些素材干嘛，就可以让想要买这些人能够去说着去 defend 说，我们其实没有不 man， 我们跟你的 man 是不一样的方法的 man。然后再来我觉得另外一个啊，其实是有时候买的时候啊，不是说你自己或者是这台车本身，而是统计压力。你想想看。就是我们可能还没碰到这种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稍微再老一点的人，或者说社会上稍微再更有成就的一些人，他们就会开始去比说，你知道这个赚的钱已经没得比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比啊，你身上带什么表，你知道连表都可以比，好，你用的是什么东西，你小孩上什么，就是生活中拉一拉拉一点大便什么颜色，可能都可以拿出来比一下，你知道吗？所以他你开什么车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就会去影响说你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就说啊，你开 pickup， OK， 你就是正常 man 的美国中部人。对，但是所以开的 high， 比如说，哎，你是怎样同性恋的，或者什么，对不对？中部他们很可能就这样觉得。
哦，引战，对，但是真的
对啊，
真的是这样，对对对，真的是
这样。对啊，所以如果他完全切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讲说，反正就是没得比啊，老子就是又新又 man 这样子，我是这样觉得了。
对，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你开的车就是代表你的社会地位嘛，这个真的是非常，就是大家就是都知道，就是哦，我今天就是走出来，如果今天。可以来破烂十年车，跟我就开一台很猛的法拉利，就是一看就知道你两个人就是社经地位不一样嘛。那可是我觉得像你说的，我觉得电车至少啦 ，Tesla 做的电车已经完全推翻说这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至少它已经完全推翻，就是说这东西感觉可能就是很娘的事情。因为比如说你油电车好，大家会有这个印象是因为它跑不快，然后它加速很慢，但其实。在 Tesla 来说，它没有用引擎嘛，它是用马达，所以它的加速其实已经打趴一大票，所有什么可能甚至已经到法拉利或兰博基尼的等级了。
所以昨天我看那个影片，他是说他们那个新的这个 Cybertruck 啊，它是唯一一台 Cybertruck 可以不是唯一一台 Pickup 可以拿来讨论，就是零到一百是几秒的这种问题。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个实验，是叫911出来，就是那个 Porsche 911。
对。
然后他们俩去比那个零到一百的速度，就是 Cybertruck 没有输哎。
对啊，就是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的引擎了嘛，所以它的加速可以非常的非常非常
瞬间爆发力，
爆发力非常非常猛，对吧？所以你在网络上之前 Tesla 刚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一大堆那个 就是那个狂暴模式的影片，就所有人这样贴在椅背上啊，就是他已经打破那个一般引擎的那个线性的那个表现。
对，
所以再来就是，就像你说，大家会不一样。可是说真的，我觉得至少啊，在加州南加或北加这边，真的就是 Tesla 真的已经是满街跑了。
真的，
像我朋友来或什么，说哎、欸，他一开始来说哇，这边 Tesla 那边 Tesla， 然后他可能到第三天他就觉得说，
你们这边太多了，
这怎么搞的？怎么看起来怎么好像跟那个 Toyota 差不多了，到处都是，真的是已经
真的
完全不稀奇了。可是
已经是有钱人的时尚单品了。
对对对，没错，就是跟大家一开始拿一台 iPhone X 一样，觉得哇塞，潮这样子，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后面还蛮值得观看的啦，因为像今天新闻就有出来说，他们已经拿到200,000台的订单了嘛。
我靠，这么多！
其实这个订单很简单，你现在上网，你去 Tesla 官网，你付个$100，你就可以下这个订单。就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就是你就可以有那个优先顺序去付钱，然后买这台车了。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干，这台车真的妈是扛爆了，所以我也要订一台，我就跑去订。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担心说，我会不会一开始不能付那么多钱？我觉得这个他们也是跟传统汽车不同销售的方法。第一个，他的展示间就是这个showroom里面的这些 agent 或是 sales，他们基本上不能拿抽佣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些人就跟你讲天花乱坠或是讲乱七八糟，他们就是忠于对这个品牌的信仰来跟你去传教或者来跟你介绍。然后再另外一个是，他都是用这种就是至少他新车出来了，就是让你 pre-order。那看像假如说$100嘛，而且这可以退哦，让你觉得不会你被它锁住。那你看它$100，然后20,000台，这样是多少？应该是200,000台，
20万台。
我算一下，个十百千万十万乘以$100，所以是$2,000,000哎，瞬间$2,000,000，公司资产就变多了，对不对？他就可以拿去做很多的周转，或者拿去生利息干嘛？那现在连车都没办法给你，对吧？我自己看到这个我就先订一台了。看，真的是出自信仰。而且我记得上次在 Model 3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亲戚朋友干嘛之类，他们就说哦，他们有，因为之前有 pre-order， 所以现在可以选择他要不要这台车，就是到时候又可以创造一个话题说，哎，你不要这个车哦，那你把这个机会让给我，或者是干嘛？就是我觉得他们在操作行销上面其实也是很多，就是蛮厉害的点。
对，可是就像你说，因为其实前阵子大家都一直讨论说 Tesla 是不是要倒了，其实也不是倒，就是他手上的现金快要烧完了。
我觉得很难
呢、我觉得这就是应该怎么讲，就是他的就是 Tesla 的 model 就这样，他就是他要让他的东西卖到非常大量的数目之后，他的那个边际成本就一直减少，一直减少，所以这个是他未来想要走的方向嘛。因为他可能有没有他第一台车出来，他可能卖个100,000，然后现在一台车可以降到40,000，当他卖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他可能接下来可以卖一台20,000的电车。那20,000的电车你要不要买？当然就是大家就会买翻了嘛。这就是他厉害的。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资本把你撑到那个时候？这就是真的，就是你有没有办法？你 有办法继续给你的投资人信心？就是继续把那个饼画出来给你的投资人看？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在哪一个产业，这就是。资本市场的力量嘛，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跟 Google 很像，就是说他一开始像你刚刚讲的一样，做第一代的时候我这个成本很高，但是到第二代的时候可能可以下降30%到50%，然后再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到他最后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就像现在的印表机一样，我卖印表机给你，我一台卖3,000-5,000随便乱卖，对不对？可是呢，我重点我不是要赚你当下这个印表机本人的钱，我是要赚你后面耗材的钱。所以 Tesla 他布了这么多的这些电充电的网路，像 Gogoro 一样，他最后赚你的是你不能用别人充电，你只用我家充电，所以我赚你的是后续你想开这台车多久多长我都可以赚得到钱。重点不是在于车子本身，车子只是你买回去让我开始赚你钱的一个器材而已，对啊，就不会说像现在车厂一样，就是哦30万买完就啊拜拜，以后没我的事了，因为油也不是我家开的。
对，因为现在我觉得他们厉害的就是一般的车子，你可能最大一笔就是车厂最赚的那一笔是我把车子卖给你。
对。
但是 Tesla 它有点像是 subscription model 一样，就是 他卖车给你，他可能没有赚那么多，但是你之后你软体升级，或者是你买他的那个 Autopilot， 其实它只是一个软体开放在你车，它开放在你车上让你用，那这只是一个零还是一个一而已，它完全没有成本，它已经开发成本就放在那边，但你可能要多付个2到3千块来启用这个模式，然后你之后回去它原厂就是。你要做一些保养啊，你要做一些更新，它其实最赚的是在你后续这一堆东西上面，它不是像一般传统的车子最赚的是它卖出去那一瞬间，然后后面换油换个机油什么，其实 车厂根本赚不了什么钱，但是对 Tesla 来说它最赚的是后面这些你去充电你去保养这些东西，其实它最赚的是在那边，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思维跟其他所有车子都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
没有啊。传统车其实保养部分很赚的，这个必须要先纠正一下，因为免得像上次讲古典金融被人家纠正。
好，
就是我们要互相纠正，避免就是不要被其他人纠正，对不对？我们容不下其他人的意见的，
容不下。
没有，我只是说传统车它其实保养真的很赚钱，所以很多第三方的厂都跑出来开，他想去做这个东西的维修。对，不过我觉得 Tesla Model 真的是就是是很新啊，然后有跟上潮流，就是用软体世界或是用比较新的思维在看待一个非常旧的产业。那至于它会不会倒，我是觉得不会，因为美国不可能让它倒，对不对？它有这个尖端技术，它可以输出到其他国家，然后再加上美国人都需要开车嘛。你看汽车产业要倒的时候，美国哪一次没有下去救，对不对？你看福特啊、底特律那些工厂，
对，
美国都先救到爆啦。
真的，我觉得，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它，你看它建那么多充电站，这个就是他以后大家会开始在用的东西嘛。像我就觉得，就是我在看一些其他车厂做的电车，比如什么 eGolf 啊，或者什么 i3， 其实真的 Tesla 真的屌打他们十条街，就是
真的。
其实你会觉得其他车厂现在做的那些电车，他就只是把引擎换成一颗马达而已。
对，
但是 Tesla 他整个就是。它整个车的设计都已经不是用设计一台传统的车在设计了，就是你看它什么召唤模式啊，什么有没有，这些都是一般车你如果只是把那个引擎换掉，你哪做得到这些事情？
对，而且它整个车子升级的这件事情，不是说哦，我2015年买的车，所以就结束，我这个东西停留在2015年的科技，还是说我2015年我卖你这台车，可是我可以让你一路一直跟着我升级，对不对？每年都在更新，自动导航又怎么样了？然后又现在上面还可以看 Netflix， 还可以生火炉，还是干嘛？就是很多那种就是奇奇怪怪很新的这些功能，它都可以不断的随时进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就是跟完全不同，就是传统车厂。我是觉得很难跟他竞争啊，那个就是不同世界的思维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不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所有的传统车厂都要跳进来做电车的原因，就是他们，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已经讨论过很多次，就是大家以前大家没有人看好这个市场，但是 Elon Musk 他就是做到，他就是把这个大家都不看好的市场，就真的就这样子打开来，然后就看到一大堆Tesla 在路上跑来跑去，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事情啊！就是，所以你对他的公司，你对他的股票是有信心的，就对了。
我对他们很有信心，而我觉得他其实不是在想说这件事情做不做得到，而是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必要要做，或者是说我想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而是说像他这样的一个走在时代尖端的人，他们思考事情的方法不是说这件事情就是能不能做到干嘛。你说以前的火箭在过去我不知道几十年或是100年，对不对？都是飞上去然后就没
了，
谁知道火箭可以给他搞成是还可以自动回来吗？那个真的，
对
我看到每一次都觉得说干，这太离谱了，火箭可以自己停回来，我家车子还不能自己停回去，你就把我火箭搞成这个样子，你这样要人家怎么活啊？对不对？你说世界上其他发火箭公司去死算了。
真的，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还会再延烧一阵子啦，
对
吧？不管他真的有没有办法去跟 F150 PK，
我超期待他们 PK，
找一个开放的场域，是不是？然后中间还要有一个人拿一个红色的小绳子在那条线上，然后有没有那个
对
那个哨音一喊，然后那个绳子
一放下去的时候，
对，赶快放掉，就还蛮期待后面这些事情的发展。然后看，我觉得接下来一定也会有很多 很有趣的新闻啊，或者是大家的挑战，然后甚至会有更多他们还没有发表的事情，慢慢就是像之前就很多功能就像挤酱油一样挤出来，然后每挤一点出来，大家就好厉害，好厉害！像我记得像那个以前 Tesla 出来的时候，就是什么 Tesla 可以有跳舞模式，有没有？就是
真的，
对，它有一个模式就是可以跟着音乐，然后那个车子就会跳舞，就是它的门会这样开开关关，然后灯会这样闪来闪去，然后轮胎会这样左右左右转。
哦，有点 Cars 那种感觉，迪士尼的 Cars 里面那种感觉。
对，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一般的车厂，有一个工程师来跟你说，我要做这个，我要放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车子里面，
明天就变小破坏了。
对，明天不会坏才怪。可是 Tesla 就是一个这样有趣的公司，它就是好啊，为什么？反正你就放进去就没差。就是
对啊，
就结果就造成一个话题。我觉得像 Cybertruck 也是一样，就比如说他们之后，他们不是说你有看到他说他的那个等于是卡车的那个床板的盖子以后可以换成
太阳能板。
对，
但我觉得这超屌的，
超猛。就是
他说太阳能板这样吸一吸可以给他搞50迈。
对，我觉得之后啊会有更多这种很小的比较小的新闻，但是跟这台车有关，会慢慢出来。我觉得其实可以再继续 follow 下去。我觉得这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车子跟有趣的新闻。
没错没错。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应该就到这边结束啦。所以如果觉得有任何的 feedback 的话呢，记得我们有一个 Facebook 跟我们有 Twitter， 可以搜寻猛猛站起来，英文是 Stand Up Loser。 所以有任何的意见回馈，
卤蛇们来留意见吧，
卤蛇们真的拜托好不好，就是我们
交流一下
交流一下。好，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
拜拜
拜拜拜拜。